释迦牟尼。那么这个释迦呢，翻到我国叫做能忍；牟尼呢，翻到我国叫做寂寞。释迦就是佛的姓，寂寞就是佛的名。那么这个释迦牟尼翻为这个能忍寂寞呢，这是水即应现之神。这个应神佛呢，就如同那个水中药、水中圆一样，它不是真实的。你就好像释迦牟尼佛吧，2000多年，在这个印度出生啊，80岁的时候啊，他就入灭了。他是有生有灭，而且有因有果，但是有为之法，只不过是呀、佛运用这个同体大悲之心呀、来应现世界，把一切众生的苦、一切众生的乐，那么去把相成道。这个应神佛就如同这个水中圆一样。是水有为之法，是有生有灭，有始有终，有因有果的。因为这个八相成道是哪八相呢？第一就从这个斗率天下降人间，第二就他这个摩耶夫人胎，第三就蓝毗尼叶出胎，第四19岁就出家，第五那么就是降魔降服这个魔王，第六就是成道。成道之后呢，就转这个法门给众生说法，第八就入涅槃了。那么这个应神佛呢，就是同意我们人类是一样有生有灭的啊、那么应神佛呢，正是我们的应神佛呢，正是指这个藏历罗比丘像。报神佛呢，那就有这个十觉的智慧啊，观照本质的离体，久就成佛了。那个法身佛呢，就是我们的佛性啊、简单这么这里介绍还有的这个法身佛呢有两种，第一种自性清净法身，这就是我们本具的佛性呢，这属于在禅的教性。第二一种呢，理垢妙极，这就好像那个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呀，他们已经呀证得这个实相离体了，证得我们的本体心性了，他出禅，他已经离开烦恼的缠缚，离开生死的缠缚，除了烦恼生死的缠缚，所以他叫做理垢妙极的法身。那么报身佛呢也有两种，第一是这个自受拥抱，第二他受拥抱。这个自受拥抱是什么呢？就是那个由实觉而观照本觉，觉性起修，觉修在性呀，因这个因修已经圆满了，果证呢也已经圆满了。那么这个是属于正是前面所讲的那个理垢妙极的法身，叫做自受拥抱。那么这个佛已经成佛了，他自己住在这个圣人的境界方面，叫做自觉圣智，以法性为笃，以法性为身，他不同我们一般的凡夫的苦恼众生，那么叫做自受拥抱。他受拥抱呢，那么他就是这个十地菩萨等觉菩萨可以看到的佛。那么十地菩萨等觉菩萨所见到的佛是什么佛呢？这个佛呀伪成相海身，那么他这个身上这无量无边的相好，那是庄严的不可思议，就如同那个鲁舍那佛呀说这个华严经治这个梵摩的大戒，那么声闻缘觉呀二乘圣人呀都不见不闻，他们也看不到鲁舍那佛的身，那么鲁舍那佛说法他们也听不到，这是不见不闻。那么这个呢是指那个大菩萨可以见到的，叫做他受用身，那么这个身体里有无量的相好啊，所以凡夫二乘呀不能看见的。第四，那么这个应身佛呢也有两种，第一种应化身，第二种是变化身。这个变化身呢，先讲第二这个变化身啊。这个变化身呢，就是佛呀 水类而化身。你好像那观世音菩萨有三十二相，不是有三十二应。这个神呢，就五日忽有，本来没有，忽然之间有了，看到了，就是变。有日忽无，那么本来看到这个观世音菩萨，忽然之间扭扭头，别别也不见了。有日忽无叫做化，叫做化去，也就是变来化去，所以叫无日忽有叫变，有日忽无叫化，也就是来无所穷，去而不止。不晓得从什么地方而来的，也不晓得到什么地方而去了，叫做化，这个叫化身。那么这是属于第二种，第一种呢，应化身。这个应化身就同前边我们所讲的那个八相成道，释迦牟尼佛在南阎浮提啊菩提树下八相成道，那个叫做应身。那么在这个应身佛之中呢，也有三种。第一种圣应身佛，这个圣应身佛是什么呢？就是指的那个塔受拥抱十地菩萨等觉菩萨及一类大根基的众生啊，可以见到的有无量的相好。这是因为这些个大菩萨呢，他的善根已经成熟了，可以见到塔受拥抱身佛跟他们顿说这个华严大教，顿至梵王大界。那么这一种呢，就是圣应身佛，就是我们这一部经中啊，这个鲁什罗佛，这是这个说梵王经的这个鲁什罗佛。第二一种呢，带料的圣应身，这个带料圣应身呢，就是在这个十九应铁的这个释迦牟尼佛，就是铁释迦，这个能够发大心的叫做圣。仍然带这个四相的实行这个六度万恒的叫做料，叫做带料的圣应身。那么这样的身体是什么人可以见到呢？就是三乘圣人，就是这个声闻缘觉觉教的菩萨可以看到这样的佛。为什么呢？这样的佛可以令二乘人呀，使令他回小向大，使令这个觉教的菩萨呢转觉而成实，转这个觉教的菩萨成为实教的菩萨，这是三乘圣人所见到的佛。第三一种料应身佛，这个料应身佛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普通一般凡夫呀可以见到的佛，这在印度啊，这个出世，那么他这个身体呢有一丈六，相好了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那么这是我们一般凡夫众生可以看到的佛。所以叫做料应身佛。这个料应身佛呢，就是这个凡夫可以看到的，不晓得这个佛呀有无量的相好，所以叫做料。凡夫可以见，叫做应身啊。但是佛的这个三身呢，虽然是说有这个法身、报身、应身呢，它是一身有这三种的意义，但是这三种的意义呢，还是一身，并不是说有三个身体，不是的，只是一身有这三种的意义，这三种的意义呢，还是一身，所以说。说三呢而不是定三，说一呢也不是一定说一定是一，所以说一说三皆不可思议。所以明佛的身呢叫做圆融无碍之身。那么这说明这个佛的身啊，你好像说我们这一部梵王经吧，这个鲁什罗佛呀，就指的这个圣应身呢，他自己呀坐在这个莲花台上世界，就说这一说这一品梵王心地品。那么这个鲁什罗佛呢，就是指的塔受拥抱身佛来讲，这铁花台上，这是抱身塔受拥抱。那么这个 莲花台藏世界，这个莲花台藏呢，总结这个莲花蕊，就是鲁山罗佛所做的。在这个莲花啊，莲花蕊的四周有这个前沿，就每一个沿算是每一个花瓣算是一个沿。那么一共的这个莲花上一共有前瓣，也就一共有前沿。这个前沿上面呢还有前十角，这个前十角呢就是指的那个带料圣严神佛来讲的。那么在这个南野福地成佛藏六老比丘像呢，这就是前瓣一十角，这就是指的这个料应神佛。所以福地三神呢，它这个意义啊是无量。那么在这个地方就说个譬喻吧，譬如这么一颗这个圆月的珠，就好像那个摩尼宝珠一样。这一颗摩尼宝珠啊，它有三种的功用，它是你就好像吧，这个珠的这个它这个体质是很圆的，那么这个体质就等于这个法身。这个报身呢，就如同这个主体呀、啊，它的很清净，这个主体很圆，就譬喻这个法身佛。这个主体呀、啊，它很清净，就譬喻这个报身佛。那么这个主体呀、啊，它能够放光，就譬如这个应身佛。那么这一颗摩尼宝珠啊，有这三种的功用，这三种的功用呢，幻是说明这一颗珠。那么这个一珠能舍一切的珠，也能够照一切的珠，和这个佛的一体三用这功用的意义啊是相同的。假使我们能够明白这个佛三身之意啊，那么这个梵王精心的品呢，也就可以了解一半了。所以这个佛的三身呢是很重要，今天我们是把它大概的把它来说一说啊。其实佛的三身呢，也就是呀、啊，诸佛所证的三等的障。这个法身呢，就是指的法身大；报身呢，就是指的般若大；这个化身呢，就是指的这个解脱大。因为佛证的这个三等的障，所以叫做究竟成佛。那么这个呢，也就是解释把这个佛子啊大概的寥寥的我们把它解释过来啊、嗯。下边呢，我们接来解释这个说子，这个佛说两个字，那个佛子解释过，接来解释这个说子啊、嗯。这个说什么叫做说呢？说就是喜要的意思，欢喜的意思。因为啊，佛说经能够啊。唱佛的心怀，所以佛一说法呢，就是缘起本怀，他很欢喜。这是什么理由呢？因为佛呀，久远已经证得这个一体三身，也就是三等密藏之法，证得我们这个法身、报身、现这个应身。但是呢，没有机缘呢，能够与众生说法。那么现在有了这个机缘了，众生的根基已经成熟了，可以以众生说这一种法了，所以佛呀是特别的欢喜，所以叫做说者是缘也。因为以前众生呢，他以这个妄想执着无明烦恼，不能够证得一体三身三等密藏佛，那么才是还是这个处处啊，这个成熟众生找到使令这个众生根基成熟之后啊，能够说这一种法，以教一切众生呢了解自己呀、啊，有这个一体的三身，有这个三等密藏之法，所以他能够把这一种法说出来呀、啊，这众生使众生了解，那是他心里边是特别的欢喜，所以叫做佛说。那么另外一种意思呢，就是说。这个说这一部经呢，不但是佛欢喜，那么我们众生听了这一部《佛说梵王经》 啊，我们自己呢也了解我们自己呀、啊、有这个本具的佛性，也能够开始觉悟到我自己呀、啊，哦，我也可以成佛，我也有成佛的资格。为什么呢？毕竟圣贤我一人啊，那么佛有成佛的功能，我一样有成佛的功能呀、啊。为什么我不好好的学佛而成佛呢？那么我们听到这一部经呀、啊，也是特别的欢喜。那么这个说字呢，就有这两种的欢喜，也佛以众生说法，能够使众生开悟，这个佛的欢喜。我们听到这一部经，能够觉悟我们自己本有的佛性，那么我们穷子可以修行用功成佛了，那么我们是该多么欢喜。那么记住这两种的欢喜呀、啊，所以叫做这个佛说啊。那么我们既然听到这一部经啊，明白我们自己有这个本具的佛性，我们就要好好的呀、啊，持戒、习定、修慧，将来呀、啊，一定要经过这个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到了等觉，乃至成为这个究竟妙觉的佛。为什么呢？我们不要自轻，不要自己呀、啊，不要轻视自己，我们是有成佛的资格啊。那么既然好难生呀，因为过去为什么我们不能够修行用功呢？也没有自己不了解自己这个有本具的佛性，也不晓得怎么样学佛的那样是以这个戒定慧三五六相怎么样去修。那么现在我们可以从此以后我们可以听到怎么样的去持戒，以此戒的功能升起我们这个禅定，再以这个禅定的功能而开发我们的智慧。这个戒定慧三五六学呢，就是断除烦恼了脱生死的这种工具。我们把这个烦恼生死一了脱之后呢，那么我们自然呀可以这个经过这个自觉觉察，成为这个究竟大觉之人，可以成佛啊。因此呢，那么我们这个听经之后呢，就好好的那么持戒、习定、修慧啊。那么这是我们成佛的这个要点，因为这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呢，都是这样成佛的。那么我们一切众生呢，也需要这样的成佛去，所以我们要学佛。好，那么今天的时间呢已经到了，那么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明天们再开始啊。
这三样经，菩萨行地品，还是把它摆在这个零二九年。从昨天就一样，做这个零二九页。各位，我们昨天讲到这个佛说两个字，那么大概的意思呢，已经讲完了。那么现今天呢，我们开始讲这个梵网两个字的意义。不过在昨天讲到佛说两个字的意义之中呀，还有一点小小的意思，我们今天再来把它补充补充。那么在这个经文之中啊，按照它的文义，那么这一部《梵网经心地品》是由法身佛
那么神奇它受用道生，所以成为鲁迅那佛。那么这鲁迅那佛呢，就居住的莲花台上世界，这一个世界的形状呢，就如同一朵莲花似的。那么这个鲁迅那佛呢，就居住在莲花蕊中。那么这一尊佛是指的在应身佛体中指的是哪一身呢？就指的是啊正应身佛。那么指正应身佛呀，为解业上帝啊切实讲而说这个心地平法。这个铁石家呢，就是指的带料的圣人圣佛。这个带料的圣人圣佛，就是指的在这我们娑婆世界，在九境铁的那个释迦牟尼佛，那就是铁石家之一。可以带料圣人圣佛。那么这个带料圣应生佛呢，又为铁八义十家而说这个真谛品。这个铁八义十家是指的什么呢？就是指的料应生佛，也就是在我们南野菩提菩提树下成就佛道的藏六老比丘像。那么这个呢，就是属于料应生佛。那么这一尊料应生佛，它为我们南野菩提的反复持愿之人呢，而说这个菩萨心地平法。那么在这个鲁迅那佛是属于本佛，那么这个吉佛呢是为铁八义释迦，是释迦佛。那么总结这个铁释迦呢，如果对鲁迅那佛来讲，它是属于吉佛；如果对铁八义释迦来讲呢，他又是属于本佛。无论是本佛也好，义佛也好，那么所说的呢，唯独是以梵王经菩萨心地品这十种四十八经的戒法。乃至啊佛这十处广说的八万四千法门，这一一的法门呢，也是属于网罗场中众多网空之一。这八万四千法也是佛所说。又者呢，此经这是持梵王经菩萨心地品能够流传在我们这个三界之中，南野菩提菩提树下所说，那必定是这个料应生佛，这是铁八义十家之中之一的十家，他为我们反复持愿持愿之人呢，那么复说就是重新说鲁迅那佛在莲花台上世界所说的那个心地品。所以在这个经体之中啊，成为佛说。那么这个佛子呢，就的的确确指的是这个料应生佛所说呀，是了无有矣。那么这个是把这个佛 佛法两个字的意义啊，是解释不尽的。那么下边呢，我们就正式的接着解释梵网这两个字。这梵网两个字的意义啊，把它分开来解释啊，分为两种，那分为两段。第一段用这个体意来解释，第二段用这个法门来解释。那么在这个经文之中啊，就在这个这个零二九页这一页之中啊，最后的两行啊，最后的两行，你就看最后两行这个经文，看到这个经文啊，是否关注大梵天王网罗宠，因为说无量世界犹如网空，意义世界是各个不同，别以无量，佛教门亦复如是。这一段文，那么这一段文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佛用譬喻而来解释这个梵网两个字的意思。那么最后一句佛教门亦复如是，这一句呢，就是用法门而来解释梵网两个字的意义。所以向下来我们就用这个也义也法来解释这个梵网两个字的意思啊。那么我们照着这一段文的意义啊，就可以了知，那么这一部梵网经啊，正是以譬喻而为它的名称。那么在这个文中呢，是否关注大梵天王这一句啊，就是说当时啊，佛在这个十九净体，也就是摩西首罗提王宫中，见到这个大梵天王宫殿中所挂的网罗宠，那么佛呢就以此网罗宠为譬喻，说了这么一部的梵网经《菩萨行地品》。这正是以义啊而立这个题目的啊。那么这个三九净体，刚才我们所讲三九净体是什么呢？就是百界之中呀、啊、最高级的层体，叫做三九净体。那么摩西首罗翻译是翻译，那么翻译到我们中国呢，就叫做大自在体。这个大自在体呢，它就住在这个十界铁顶。那么这一天的铁王，他是我们娑婆世界之主，他是统领这个娑婆世界的。如果我们娑婆世界呢有佛出现一事，就好像本是释迦牟尼佛出现在我们娑婆世界之中，那么这一位大梵铁王呀，他就以这个娑婆世界主的身份来请本师释迦牟尼佛说法。所以在这个《法华经》中啊，有这个十方世界大梵天王请佛说法的这个意思，那个《法华经》上有啊。但是在我们这一部《梵网经》中呢，也有后边那个经文上讲呀，无量大梵天王以不可说菩萨众闻佛说法。那么这是我们这一部经中 也有这个大梵天王以不可说不可说的菩萨大众听佛说法，这也有这个意思。这个网，那么怎么叫做网络闯呢？我们把这个网络闯的意思啊，也来解释解释。这个网络闯是翻译，是印度话，翻到我们中国呢，叫做铁齿柱，这是铁上的呀，齿石宝珠，齿石就是那个红，啊，红的，很红，那个就是齿石的，齿石的宝珠。那么这是以铁上的铁人所有的七十宝珠，也有人讲啊，这就是摩尼宝珠。那么这个用摩尼宝珠啊，建立成是网罗床，就把它挂在大梵天王的宫殿中。那么这个网罗床呢，它是。横的看去啊，也有一铁层，就一层一层的有一铁层。如果竖的看去呢，也有一铁层。是横竖呢，都有这个一铁一铁的网孔，因为它用一铁的宝珠，横竖一铁的宝珠而造成之床，所以它横竖看去呢，都有啊。一切的这个网孔，也好像我们上边呢，这个讲堂这个上边大殿上边呢，两边挂的那个床，那就叫做是床。不过这个网络床呢，它是属于圆形的啊，而且这个网络床呀，它行行排列的整齐庄严。并且每一个网孔之中呢，它放出这个十道，一共有十条这个红石的光明。那么这个十条啊红石的光明，那么就可以说互互相照，这此照彼，彼照此，彼此互照。而且呢，这一切横竖这个铁柱呢，是柱柱相交，这个也是相照。那么由此看起来，这个网络床呢，它的光明是重重无尽，而且呢，此柱不挨彼柱，彼柱不挨此柱，互相而不妨碍。那么这个网络床呀，是因为这个大梵天王他在因地之中所修无量的功德，因此他在这个果报之上呀。就盖的这样庄严美丽的网络宝床。那么本尊释迦牟尼佛自起释迦之意呢，他来到这个天王宫中说法的时候啊，就看到这个网络的宝床，那么佛呢也就假借这个网络床为皮，那么就学说了这一部的梵王经，也就顿然自成这一部梵王的大戒，所以就名这一部经呢叫做梵王经，这就是梵王经的来源啊。那么这个梵王宝床呢是能辟的，那么所辟的是什么呢？所辟的有两种，哪两种呢？第一种是辟喻这个世界，第二一种呢是辟喻这个佛所说的教门，也就是教化众生的法门。那么这第一种辟喻这个世界，其实这个世界两个字呢，就是指的这个法门说假币的众生之己，就是指的众生。那么为什么不说众生而说这个世界呢？那么这个呀，并没有其他的意思。 其实自己就是说指的说比自己，教门就是指的能比之法。其实这个法性呢它是平等，神佛无疑，那么道理呢也没有二字，只不过是众生的等级啊是格格的差别，所以佛所说的教化众生的法门呢也就顺着众生不同的写差万别之第一而设立无量无别的教化的法门。那么这是用这一种譬喻，一种能譬喻的所譬喻的就是众生自己，那么佛的无量法门就是，那么刚才所念的这一段文呢前边就是那个意思啊，后边一句佛教门亦复如是呢，这就是能比之法。那么下边我们先来谈一谈这个所比自己，这个所比自己为什么他说世界而不谈这个众生呢？这就是啊，世界它就包含受舍一切的众生。你就如同什么呢？如同说啊，佛这个佛所住的世界，菩萨与菩萨所住的世界，声闻缘觉天人。畜生、恶鬼、修罗，乃至地狱中的众生，他所居住的世界，凡是有众生的地方，就有所住的世界。所以，举出这个世界呢，就包含所有的众生。那么，这个十法界的有情众生啊。那么他的这个都是用这个同类之眼共同所感，感到这一个世界去，你就好像说地狱的众生或地狱的众生所感的就是地狱的果报，我们人道同人道的众生所感的就是人界，天人以天人所感的呢就是天道，那么佛以佛所感的呢就是佛所住的世界。所以这个每一个世界之中的众生啊，他都是以这个同业所感，但是呢在这个同业所感的世界之中呀，也有各个不同所受的果报。也好像我们人道之中啊，我们大家不生在这个人道的世界之中，可是呢有智慧的、理智的、有体的、没有体的，他所说的果报呀是感觉不同。所以同业之中呀有这样的别也，所以以同类之也同生这一个世界，那么又以别也呢感觉来收取果报。所以在这个太虚空之中，这个虚空之中啊，无量无别的世界，还有种种的差别，也好像这个世界吧，有四方形的世界，有圆形的世界，也有清净的世界，也有垢秽的世界。那么这么诸多世界之中的众生呀，解释这个梵王大戒呀。说假币的众生，也是假币众生的根基。所以平常讲呀，如来十大教王，老乐九界众生之一。所以也世界而不也众生的，因为世界它能够收摄一切的众生。那么文殊大师呀，把这个十法界。他称为这个十度来说，第一种呢是常寂光净度，第二种呢十报无障碍度，第三一种呢方便有余度，第四一种凡圣统一度。那么这四度啊也就包含了这十法界。 第一，这个常寂光净土呢，这是诸佛，佛以佛所住的世界。那么同成佛道，故同住于佛的世界。可是诸佛他的阅历啊，差别不同。那么所教化的方法呢，也就不一了。你就如同阿弥陀佛吧，他在极乐世界，在这个清净的世界之中呀、啊，而来教化众生。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呢，他在这个娑婆世界，这个垢秽土中呀、啊，而来教化众生。这是佛与佛的阅历不同。那么以此类推呢，无量诸佛的国土啊，大家一起阅历的不同，那么他所教化众生的方法呢，也就各别不同了。那么这是上面这个常寂光净土之中啊，佛所居住的世界。第二种呢，是十报无障碍度。这个十报就是真实的果报。无障碍呢，就是三心四，就是身心世界呢无所障碍。那么这是菩萨所住的世界。那么这其中呢，包含十地等觉，圆教的三贤菩萨所居住的世界。第三一种呢，方便有余度。这个方便呢，就是缺巧方便，有余呢。这是他的这个无名烦恼别于生死还没有断，所以叫做有余、这是三乘圣者，这是声闻语解学教的菩萨所居住的地方。第四一种呢，这是三乘统计度。这个三乘统计度啊，这是我们凡夫众生所居住的国土，这是我们现实的世界，这是我们现在所居住的世界。但是呢，有上三度的圣人呀，常常在我们这个统计度之中啊，来教化众生，所以就是凡夫圣人共同居住的国土，叫做三乘统计度。那么这说明这个四度的意义。其次呢，这四度之中啊，大概有这个净秽的不同。净就是清净，秽就是垢秽的不同。我们先说这个常寂光净土。这个常寂光净土啊，那么这个常就是法身的，法身无生无灭，非因非果，所以叫做常。寂呢，就是随谢他的，他永远没有这个动静的境界。无论动的境界也好，静的境界也好，他就完全没有，所以叫做寂。那么常寂光，这个光呢，光就是般若的。那么这个我们的智慧呀、啊，它实实在在也没有智慧，也没有意识，也没有明暗分别。有的是三的见常，那么他的性体性不改；三的见寂，尘劳所不能动；三的见光呢，那么是极其明净。所以这个三大呢，非恒所说的，也不是数起来所说的。但是呢，这个三大它也不离于恒数，那么恒数是不能够形容，所以嘛就叫做三大一照。这正是随理垢法身佛呀所居住的地方，就叫做常寂光。那么这个常寂光呢，这是佛以纯粹的智慧呀、为他的身，以微妙的道理为他的国度，就是以自己的智慧为自己的身，以微妙的道理而为他的国度。所以这个身以度而不分，就是以正二不分。 所以就叫做超级光了。那么第二种呢，十八无障碍土，由于这个菩萨呀，你就等于我们假设你要是开大圆觉呀，就是大彻大悟以后呀，升起这个始教，就是开始觉悟的智慧，再来关照我们本质的离体，取自性呀，而是修身的功恨，取修得的功恨呢，它不离我们自性本体。那么这个修行用功呀，只以究竟呢，十本含以心修本来称心所感感的真实的果报。所以在这种果报之中呀，我们这个身体呀和我们这一些心呢，是皆都达到自在，不但是心自在，而且身也自在。为什么呢？它无障无碍，在这个国土之中啊，它是十地菩萨等觉菩萨所居住的地方，以身可以为国土，也能够将这国土而为他的身。